这里是 L Active 007的书店特别节目。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和建筑师于挺一起聊了聊他是如何成为一名设计书店的专家的，以及他对于实体书店在如今人们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看法。今天我们就再继续和于挺来聊聊书店的话题，重点来说说去年新开幕的两家热门书店，位于上海中心52层的全中国海拔最高的书店朵云书院，还有小而美的思南书局诗歌店，都隐藏着哪些有意思的设计理念。其实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还是您上次的那个朵云书店，因为是说是上海，其实是全中国最高的书店吧。您个人觉得这个作品自己满意吗？
对于每个书店它都有这样的感受，第一个是当我方案做出来的时候我充满了得意，当它建造出来的时候我自豪，然后回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它还可以做得更好。朵云书店就是这么一个，我们面对许许多多挑战，这些挑战不是你想象得到，因为大多数人是不太会关心你付出背后的那些辛酸历史的，他们只是看你呈现给他们什么样的。所以我的设计哲学有个重要的话叫，所有艰难的训练和思考在最后都要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轻松。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书店它基本都是装配式的，因为它不允许现场施工，就说所有你的设计都必须设计好在工厂加工好，然后正好要放进电梯里面，然后运上来给装配好，然后呈现给大家的却像完整的一体的，就像现场做出来的那种，这种表现才是有趣的。但这些苦活累活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我许许多多小的梦想和执念。当我第一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空间都被施工围挡挡住，所以这个电梯厅是非常暗的，你的脑海里就会有个想法，要有光，因为书店就像是光一样，它可以给你带来知识之光，从而让你觉得世界不是那么黑暗。当你第一次走出那个电梯厅的时候要有光，可是绕过施工围挡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午后阳光和煦宁静，光线洒进来，你看到的是黄浦江从你脚下走过，你仿佛在山上。你突然脑海当中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创造一个白色纯净的山，因为你知道上海人最高的山不过是蛇山，96米还是99.6米我忘了，可是我们站在那个位置52层，253米还是273米我有点忘了，但是远远高于蛇山。你有一种在山上的感觉，所以你想创造出一个白色的山，层层叠叠的，但是你又真的不能用书架去做成一个山形状，那种拟物的设计是非常低级的，所以你把山的感受层层叠叠抽象成书架层层叠叠，然后你把所有实体的山都抽象成白色的，就像一层一层，然后你穿过这个山洞般的拱洞，最后来到南角花园，你会看到壮观的黄浦江出现在面前，这时候城市就像梦境一样的簇拥在你身边，哇哦，这些多美。但是如果这样子设计，那只有一刹那的高潮，因为毕竟它有2000平米大的空间，所以你要想当你在这种喜悦之后你需要做点什么。你突然发现书店不仅要有公开开放明亮，但是阅读有的时候还是要私密，你想躲在黑暗一样的空间里面悄悄地读一些你喜欢的东西，所以上句是白色，下句就是黑色，上句是开放，下句就是私密。我们在北角旁边就开始设计了圆形的黑色的一个一个书房，然后就像穿过一个一个小的黑洞，寻找自己小的私密，慢慢慢慢慢慢走过去，然后最后就是北角花园、南角花园和北角花园。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上海最长的吧台，上海曾经有过整个东亚地区最长的吧台，在黄浦江的上海总会，但是你现在这个上海最长的吧台，你站那里，你站在上海中心里面，旁边是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现代化的上海就在你身边，然后你眼睛撇过去，你可以看到东方明珠和黄浦江对岸那个风华绝代的以前的上海，整个城市在你身边。这时候你会知道风景是成为设计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室内设计将风景介入起来， 城市和书店创造了一个场所，就是我一直说的，首先你要有 space， 你用书架创造了 space， 其次你结合周围的风景创造了一种人文景观叫 scape， 最后因为你把城市的记忆回忆等等综合在一起，以及你自己私人的阅读回忆综合在一起，你觉得这个空间有了 spirit， 这三个 S 综合起来它就成为了一个 place， 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需要去的 place。 回到你前面那个问题，这样的书店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它有的，它通过空间创造 scape， 有了 spirit， 它成为一个城市重要的人文地标。你在这里孤独地看自己，一个人看云处，享受跟大家的交流，这个 place， 书店成为 place， 它就有存在的条件，它也能够成为大家都要去的地方。你的满意点就是站在那个点上，当大家都在排队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你在想这个城市值得你作为上海人去这么做。
我听说在这个书院里你还设计了一个叫做一个人的看云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彩蛋，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中庭里面有一些不可移动的场所，所以我们把不可移动的这些东西临时设计成一个舞台，但是这个舞台如果站在上面去表演，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舞台靠近这个玻璃幕墙地方做了一个半圆形的下凹处，你可以一个人坐在那个下凹处里面拿本书看着这个云从边上走过。而且我们会非常有趣的发现一个事实，是这个云经常的高度恰恰正好是在你的脚下，我们有好多照片都会发现这个云正好在你的脚下，这时候你透过这个云若隐若现的看到上海的城市面貌，有时在有时不在。我相信在这个刹那间当中你可以想到很多东西，高兴的不高兴的，悲伤的喜悦的，书本的或书本之外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那么多有趣的无聊的事情，可能大多数都是无趣的，甚至我们都没有时间能够放空下自己。可是在那个点上你可以放松下自己，觉得生活很多事情可以不去计较，也不是特别重要，空白也是有意义和价值。
给我们讲讲你在朵云书店创作的给男生和女生的咖啡馆吧。
每个书店就像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公开的有隐秘的，当然就有我隐藏的。朵云书店里面的彩蛋其实很简单，一个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人看云处，但更重要的是你会注意到它的咖啡馆是蒂芙尼蓝，它的这个烘焙屋是粉色的，我把它看成是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这一是源于我以前做过的一个叫欲望之屋，粉的代表女生，蓝的代表男生，但是我这次用蒂芙尼蓝代表男生，更重要是代表我对上海人的一个态度。上海女生美美的漂亮的在外面展示自己的知识生活态度，上海男人骄傲的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后备工作，然后欣赏的得意的看着自己的女生做她的背景，这就是我对上海男人和女人的一种看法和态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彩蛋放在里面。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有最长的吧台，你也可以看到藏在里面的一个古典的书房，你还可以找到一些非常细微的角落，这个角落里面会藏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书，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朵云书院我送给上海的一本散文集里面，我表达了一个对上海男人和女人的看法，粉色的烘焙屋，蓝色的咖啡馆。
给我们讲讲另外一个刷屏的地方，诗歌书店吧。
诗歌书店是位于皋兰路16号，它原名叫做圣尼古拉斯教堂。我要稍微纠正的一下，它不是一个教堂改建的，就是我们接手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教堂了，它只是具有这个教堂的外观。它建于100年以前，是在上海那个时代租界时期的俄罗斯人一起投资建造的一个给东正教教徒使用的一个教堂。那么后来它不做教堂了，它做了很多功能，有做过库房，有做过办公。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它会被改建成会所，也会被改建成餐厅，还有一段时间呢改建成 KTV，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教堂里面看到各种各样各个时期的搭建存在在一个我们看上去像是一个教堂的空壳里面。所以我接手的是一个曾经为教堂的 但是已经被定义为文物保护的建筑里面。
那你是怎么来做这个设计理念的呢？
你第一次站在这个教堂里面啊，其实你没什么感觉，因为到处都是这个垃圾和丢弃的杂物，然后空气中弥漫着那种长期封闭带来的那种烟尘味。但建筑师在看场地的时候就像探索，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小小的楼梯爬到，那时候它已经被做了一个夹层，你来到这个夹层上面的时候，你其实是来到这个穹窿的一半高度。这时候阳光洒进来，空气中可以看到阳光当中空气中这个粉尘的弥漫，非常安静。就是这个非常安静的时候，你突然涌现出一种诗意，你脑海当中会想起一种大空头说过的一个台词，叫做真相就像诗歌，可惜这世界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诗歌，因为我们接手这个任务是要把它变成一个诗歌书店。你站在这个空间当中，你涌现出这个诗意，你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如何去构筑一个诗歌教堂。我们见过不少很好的诗歌教堂的案例，但是这个诗歌教堂我们应该怎么做？它已经不是一个教堂了，它又是个文物保护建筑，它要求我们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动，而我们呢又是想在里面做一个诗歌书店。书店呢，它存在着两种知识，一种贡献出美，比如说诗歌，一种贡献出思考，比如说我们的理性知识。诗歌也能贡献出你的思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慢慢建立起另外一种信仰，就是我们开始相信理性，我们相信我们通过知识的积累，有效的方法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种理性的力量和那种我们在对世界不了解时我们相信宗教的力量，都是我们这个生活存在的一个条件。在这个刹那间，我就想，既然我不能够去碰触原来的墙壁，为什么不可以用我的书架去构筑一个屋中屋，叫做 Church in Church。 我在教堂里面用书架去创造一个新的知识的教堂，它是因为人类的理性力量而存在出来的一个新的空间。这个新的空间里面和旧的空间它有一层层脱离，这层脱离我们并不是把它抹杀，我让旧的空间和新的空间书架的空隙当中能够看到，能够互动，它们并置在那里，它们会产生你可以解读的各种诗意，它们也可以产生你对于历史延承发展下来的一个锥形的痕迹。所以 Church in Church 就是我们这个设计当中最主要的想法，我们用对理性理解的力量去构筑了一个新时代的类似于教堂的空间，把它藏在一个过去时代遗留下来教堂空间里面，两者共同展示出一个失去活力的场所重新焕发活力的一种可能性。诗歌书店的彩蛋是你要一定要注意到，我在地上有一根连续的 LED 光带，那个 LED 光带其实是把原来教堂的轮廓线，平面轮廓线给勾勒出来，在这个轮廓线之外是历次搭建的建筑，而在这轮廓线里面才是100年前这个教堂最初的建造的轮廓线。这就像考古学一样的暗示你去发现这个教堂里面的历史，你看到的一个诗歌书店是一个完整的，但它是经过这100年里面历次的完善修建搭建形成的不同的历史的沉淀。当然我觉得最得意的彩蛋是你要沿着螺旋楼梯爬呀爬呀爬，爬到二楼原来是宋诗台的那个空间，你站在那个空间上，通过这个拱门能够俯览下面整个空间，而且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金属书架和原来教堂之间的空隙。按照我好朋友大头费里尼的讲法，这真像是星际迷航里面正在完工的一个宇宙飞船。任何一个设计会有不同的解读， 我在设计这个诗歌书店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所谓科幻感的室内空间。我想的其实很简单，我要把我的咖啡馆设计成巧克力色，是因为对面有幼儿园，我女儿很喜欢巧克力，所以我要设计成巧克力色。我把书架设计成银色，对着诵经台的金色，因为金色和银色这种发光闪闪发光的材料才能代表诗歌带来的质感。但我从来没想过，但是就像一百个人阅读莎士比亚就有一百个莎士比亚一样的，大头站在那里，他突然说，哇，这是一部科幻片。好吧，这是一部科幻史诗片，他如果愿意这样想，我也可以接受。